常言期第六周星期三，仍然瞎眼。攻读圣马尔谷福音第八章22到26节。他们来到贝特赛达，有人给耶稣送来了一个瞎子，求他抚摸他。耶稣便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了村外，在他的眼上吐唾沫，然后又给他覆手，问他说：“你看见什么没有？”他举目一望，说：“我看见人，见他们好像树木在行走。”然后耶稣又按手在他的眼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竟能清清楚楚看见一切。耶稣打发他回家去，说：“连这个村庄你也不要进去。”以上是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仍然瞎眼。今天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标题呢？因为昨天我讲的主题其实是仍然迟钝。用耶稣的那句话，你们的心为什么老迟钝？今天的福音和昨天是内在的联系，不光是外在，是紧挨着的。迟钝是心灵的迟钝，那瞎眼也是指心灵的瞎眼。另一方面，这个迟钝和瞎眼都是福音要指出在人类生命深处那根深蒂固的病。所以这个病啊，它不是光眼珠子，不是光耳朵，光嘴巴，它是人性。所以你不是光治好这个眼就行，要把这个人性治好。所以无论是前面讲过的瘫痪、聋哑，还是迟钝，都是指这个。福音还指出，这种疾病绝不是一两个奇迹就能医治的。而耶稣讲的这个奇迹，唯有等到主耶稣到那最后的大奇迹，就是死亡和复活的大奇迹，才能彻底医治这种与生俱来、根深蒂固的病。而且是一生的医治，因此我们说，仍然瞎眼，仍然迟钝和仍然瞎眼，就是指这种疾病的深层含义。那为什么先要说深层含义呢？这个深层含义的意思是，对于迟钝或者瞎眼，我们常有一些比较表面化或者肤浅的看法。迟钝和瞎眼，只相信肉眼看见的、所想到的、摸到的，就是光相信这个，只是根据人性的看法，根据人的标准去评断事物的价值和对错。你比如说，听过很多人如此讲解这段圣经，啊，完全用表面的意思去看。什么是完全用表面的意思看呢？那就是瞎子就是瞎子。聋子就是聋子，只是这个肉眼的。这样医治瞎眼和聋子，就简单的变成一个单纯的奇迹。可是在福音中，耶稣所显的奇迹都有更深远的含义。深远的含义就是耶稣要彻底拯救堕落有病的人性，包括复活死人也是这个意思。而这个拯救是耶稣在他的死亡和复活的奥迹中才能彰显出来。所有的奇迹都是指向十字架的奇迹，所以如果我们把这段奇迹肤浅化，就是我们就把这奇迹就停留在奇迹中，那顶多感谢天主的慈爱，彰显天主的全能啊，那就变得跟那个你看着烧香拜佛的他们那些没什么区别了。我们讲的是信德的道理，昨天已经说过，奇迹是建立在信德上，信德不是建立在奇迹上，唯有信德才能看见奇迹。如果人怀疑天主，即使看见奇迹，他也不会相信的。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才是有福的。问题还不止于此，这样的看法会让人错误地理解基督信仰，让信仰偏差、肤浅化、开倒车。现在很多这个社会上的电视节目专门传扬这种，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专门培养现在的年轻人，培养人的这种，因为现在这个文学也是这个，有人说网上的垃圾文学啊， 浮浅文学，这些文学一般就是神奇、奇幻、神秘、奇迹。你比如说，现在大批的这样的文学就是修炼。咱们中国也讲这个灵，讲修道、修炼。修道这个词来自中国文化里，就是人家修身养性、修炼。修炼达到某种境界后，比如说双手一挥，或者念一个咒、使一个法，我可以让你不说话，封住你的嘴，封住你的眼，禁住你的足，让你不能迈步。这叫禁言、禁足、禁眼。其实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世界的瞎眼。所谓世界的瞎眼，就是停留在感官世界，不向信德开放。而信德的最根本是耶稣，而他的死亡和复活是信德最后的道理。那这种瞎眼呢，也走进教会，而且诡秘的方式渗入。其实如果真心诵读福音，诵读整部圣经，就自然发现上面这个错误之处了。特别在马尔谷福音中，医治瞎眼是福音作者要一步一步展开告诉我们的道理。什么叫一步一步？层层递进的瞎眼。在马尔谷福音中有一条转门医治宗徒瞎眼的路，这条路就是从加利勒亚到耶路撒冷，当然这也象征着宗徒们要走的被耶稣医治的路。医治的终点是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加勒瓦略山上，十字架就是医治瞎眼的最后力量。为了让我们明白这段道理，马尔谷就在这条路的开始贝特赛达和路的结尾耶利格安排耶稣各治好一个瞎子。我说这样的安排就是说他为了让这样明白，把耶稣的道理这样讲给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明白人类的瞎眼是如此之深，是个人性的瞎眼。它不是光那个肉眼珠子，我再说清，是人性，就是整个生命的最深。甚至在这路的终点，宗徒们还是瞎眼，而且越接近耶路撒冷，越接近那个可怕的十字架，人类的瞎眼就越狰狞可怕。听耶稣的两句话，耶稣在医治耶利哥的瞎子时问这个瞎子说，你愿意我给你做什么？可耶稣刚刚问两位门徒，就是那两个要求坐在耶稣左右的门徒时，也问的是同样的话，你愿意我给你们做什么？瞎子的回答是，师父让我看见。宗徒们的回答是什么？赐给我们在你的光荣中，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与耶稣在十字架上求天父宽恕那些钉死他的人所说的不知道的意义是一样的。那个不知道代表瞎眼，瞎眼就是罪过。人类为何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因为根深蒂固的瞎眼，就是根深蒂固的不知道。所以这种瞎眼就是不知道，而这种不知道绝不只是借着人们欢迎寻求的那个一两个奇迹能医治的。事实上人类的要求本身就是一种瞎眼，当然瞎眼也有很多层次。马尔谷福音在这条走向耶路撒冷的路上已经给我们揭露了层层递进的瞎眼，一个瞎眼比一个瞎眼厉害。也这个揭露就是用耶稣的三次预言受难，耶稣三次预言受难就指的他的十字架，他的十字架揭露人的瞎眼，而最高的瞎眼就是在最后那两个门徒要求坐在耶稣左右，这个与创世纪上那条诱惑恶娃的蛇的话不谋而合啊！你们吃了这个果子将知道善恶，如同天主一样知道善恶，坐在耶稣左右如同天主一样是一个讲如同天主一样，就是最大最深的瞎眼。那为什么说最深的瞎眼呢？最深也叫最后，换句话说，凡是最后不能让我们认识天主爱天主的，就是这最后的瞎眼。那意思是什么？前面让你什么都看见了，叫你做个好人，叫你养性修身，叫你学道理，叫你这个，你前面都对了，就最后不让认识耶稣，这种瞎眼才是可怕的。啊，就是说你只是最后前面自觉聪明，所以这就是说这种瞎眼诡秘啊，令人难以发现。就像那撒旦诱惑恶娃时用的甜言蜜语，今天这种甜言蜜语更多。我们先从简单的瞎眼看，你比如说肉体上的瞎眼也算，但是这个瞎眼并非可怕的，它比心灵心瞎好得多。而心也分理智上的心、理智上、意志上，比如说理智上的愚钝 情商、智商低，或者意志上的脆弱，也都叫瞎眼。但是这个瞎眼比心灵上的瞎眼好得多。你比如说法利赛人、经师们，他们可能在情商、智商都很厉害，但是他们就是瞎眼。而心灵瞎眼才是最后也是最深的。其实所有的瞎眼都是从这里出来，而从这里出来的东西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就是人们所说的，耶稣所说的，从心里出来的恶念，邪淫盗窃、凶恶、奸淫、贪吝、毒辣、诡诈、放荡、嫉妒、毁谤、骄傲、欲望，这一切恶是从里面出来，并且使人误会。使人误会就使人瞎眼，使人愚钝，使人这个聋瞎。你比如说我们看一个人瞎眼，如果他有上面这些恶念、凶杀这些东西，行为上能看到，也可以说是他是瞎子。但是这个表现的这个里面更深的原因是什么东西让人变得邪淫、凶杀、奸淫的？是人心里的瞎眼，就是原罪啊。所以这层瞎眼远超过肉体的，也远超过理智和意志上的。当然有时我们外在上的瞎眼正是内在瞎眼的彰显，比如说不能明白耶稣的话，对耶稣的话常常健忘，是因为心中的这些恶念在作祟。不过还要多说，有一种瞎眼很难医治，原因就是他们根本不认为自己瞎眼。这也有不同的情况，比如皈依前的保禄，他的瞎眼是一种不认为自己瞎眼的瞎眼，不觉得自己瞎眼，反而还觉得自己比谁看得都清楚。这种瞎眼也不是伦理道德的啊！你不能说保禄骄傲钻天、心狠手辣。那么保禄的瞎眼是哪一种？实际上他心灵的根深蒂固的瞎。换句话说，这种瞎眼就是自觉聪明的世界，自觉明白真理，了解人生哲理，自觉自己是可以救别人、救自己。不过这种瞎眼借着扫路彰显出来而已。那为什么在扫路身上彰显？是因为耶稣。其实扫路一直瞎眼，不过他不知道自己是瞎眼，当他遇到耶稣的时候，他的瞎眼被彰显出来。在扫路的眼中还是当时死亡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这个就让他瞎眼。当他遇到复活的耶稣的时候，他的眼睛就开了。所以人类没有看见耶稣前好像看见了，可是当看到耶稣，突然发现我原来是个瞎子啊，那个不承认自己是瞎子的瞎子。所以就像扫路发誓要灭掉这个十字架上的耶稣所留下的这个祸根教诲，这就是瞎子。人类的瞎眼在天主前歇斯底里，在十字架前的狂风乱叫、嘲笑、讥笑、幸灾乐祸、看热闹，或者是垂头丧气，或者逃之夭夭，这都是瞎眼。逃之夭夭算诡秘的瞎眼，以自己的文化文明发展创造出来的这个进步来消极的抵抗天主，这种更可怕。换句话，这就是世俗精神啊！我们把世界弄得像天堂，不再看天主。就像宗徒们虽然跟随耶稣，可是他们的心还是世界的。耶稣三次预言受难，就把他们那种瞎眼揭露出来。那么怎么办呢？这种瞎眼必须被医治，如果不被医治，这种瞎眼会最后成为我们背叛主耶稣的祸根。事实上在耶路撒冷，宗徒们都因为这种瞎眼背叛了主。伯多禄是代表，他以大声发誓宣认耶稣，来宣布了他的瞎眼。由于宗徒们最接近耶稣，所以他们也指出了瞎眼的最深之处，就是对天主旨意的反抗。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天主的旨意，最大的瞎眼就是不接纳十字架上的耶稣。那么如何才能彻底的医治这种瞎眼？就是耶稣的十字架，而这个十字架就是他的死亡和复活。所以十字架不是单纯的死亡，在瞎眼的眼中十字架代表死亡，但是在信的眼中十字架代表死亡和复活，所以更好说是复活。用耶稣的一句话咱们来总结这十字架的道理，就是耶稣说的，谁若愿意跟随我，该弃绝自己，背着十字架跟随我。因为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但谁若为我和福音的缘故丧失自己的性命，必要救的性命。亲爱的兄弟姊妹，今天的道理可能有人还需要听两遍，可能你才能明白啊。这篇道理稍微可能深一点啊，我们求圣帮助我们，让我们了解在咱们心灵深处一直存在的瞎眼。我们不是光过去瞎眼，一直在瞎眼，并且越是我们觉得看得清楚，越没有看清楚。每当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都像那个瞎子向主说，主请让我看见。阿们。